拿下来吗？可以放，放，我可以放，放旁边吗？我可以把它放旁边。没，祝你平安。很高兴就是又回到大家中间，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上帝的话。时间过得很快，我坐在这里之后，也想到我上一次好像是见到黄峰弟兄是清军弟兄，是应该在中华文化节上，后来打了一个招呼之后就再也没见到，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应该呀。我来到看到大家之后，我心里很高兴，就像诗篇里面大卫的一些经文说呀，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所以看到大家心里面非常的高兴。所以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信息的内容呢，是来自于旧约的诗篇，旧约的诗篇第六十一篇啊，旧约诗篇六十一篇。我们常常会这样讲说，整本圣经都是上帝赐给他的百姓的，但是唯有其中的诗篇啊，是上帝赐给他的百姓，让我们向神歌颂的。所以无论是在旧约也好，还是新约也好，诗篇都是神的百姓非常喜悦的呀。所以我们常常去用诗篇来颂赞神啊，来颂赞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和弟兄姐妹分享这六十一首诗篇，六十一篇。那这首诗篇首先是让我们看到哈，神的儿女如何借着祷告走出灵性的低谷。我相信每一位基督徒啊，都有过灵性低谷的时候，不论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相信我们都有过这个经历。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在家里时间啊长时间的隔离，我们的心情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影响，感觉心里面非常的压抑，非常的沉闷啊，非常沉闷。那问题是说，我们如何走出这个属灵的低谷呢？我不知道今天呀，无论是在现场还是在网上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正处在一个属灵的低谷的光景当中？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将这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呢？圣经给了我们的答案就是什么呢？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刚强了。诗篇六十一篇是大卫的一首祷告，大卫的祷告教导我们如何的走出这个属灵的低谷，属灵的低谷。所以我愿意和弟兄姐妹再一次的来读一下诗篇六十一篇这一首诗啊。诗篇六十一篇第一节，神呐，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神哪，你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你要加添王的寿数，他的年岁必存到世世，他必永远坐在神面前。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保佑他，这样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这是上帝无误无谬的话，让我们做一个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再一次的将你的话语也赐给我们，来喂养我们的灵魂。我们也特别祈求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 因为圣灵是带领我们进入明白一切真理的那一位。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向主交托，愿主赐恩给我们，使讲的跟听的都能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造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说这是一首大卫所写的诗。我们会问，大卫这首诗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就是当我们在读诗篇，在理解解释诗篇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要问这样的问题。但有的诗篇它比较清楚告诉我们诗篇作者写这首诗篇的背景，有的呢却没有告诉我们。但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个背景的话，对我们理解诗篇会是很有帮助的。那么诗篇六十一篇并没有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大卫是在什么样的光景下写了这首诗，但是我们可以从这首诗里面的内容去看，有可能是在什么一种情形下大卫写了这首诗，并且当我们理解了之后会对我们有帮助。那我们从这个诗篇的第六节诗篇第六节，第六节里面说，你要加添王的寿数，他的年岁必存到世世。那么这里面是为君王的一个祷告，所以根据这一节经文呢，我们说 这首诗篇很可能是大卫，也应该是大卫在做王以后在他做王的期间写了这首诗那么根据第一节，我们知道第一节这里面有讲到说第一节和这个第二节第二节说，我的心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来求告你。这里面就暗示了大卫好像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并没有在耶路撒冷，他已经远离了耶路撒冷。那么我会问一个问题，大卫他作为大卫王，他为什么不在这个耶路撒冷呢不在这个大卫的这个城里呢？他为什么要离开耶路撒冷呢？那第三节这里面讲到说，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坐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这里面讲到大卫好像离开，好像当时的那种情况，大卫是好像是在躲避敌人一样子的好像是因着仇敌的缘故被迫离开了耶路撒冷。那么这种种的这个因素放在一起的话，其实解经家就认为这首诗篇很可能是大卫在逃避他的儿子押沙龙的路上所写的，这是那解经家的一个推测。那么大卫因着他儿子押沙龙的背叛，因为这个儿子很想篡夺这个王位，这个突如其来的这个叛乱就是带给大卫王心里极大的一个打击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在他的一生当中他不知道战胜过多少个非利士的勇士，大卫从来是没有畏惧的。但是在他的家庭当中，当他的儿子要叛乱，他的儿子要篡位，甚至他的儿子要杀害他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弟兄姐妹他当时心里的打击将是多大，他心里的灵性光景，当时灵性光景应当是何等的低落，说我心里发昏的时候说明他非常极其的软弱。这个大能的勇士能征善战上帝的一个仆人，在他儿子的事情上打击很大，心里非常的软弱没有力量。所以在诗篇的这个开头就讲到这个大卫是非常的软弱，心里发昏没有心力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果看这首诗篇的末尾，你会看到什么呢？你就发现大卫他却是以歌颂神来结束他这首诗篇。前面是非常的软弱，心里发昏，愁苦压抑，但是后面却怎么说呢？这样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这样你会看见什么？开头跟结尾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一个属灵的光景。那么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大卫能够从一个非常低落非常软弱的那种光景进入到一个属灵的好像一个复兴一样，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这个事情这个信息也是今天对我们来讲是你跟我今天可能都非常需要的。 这里面就是让我们看到呀，从这个灵性的低谷进到欢乐敬拜当中呀。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也在思想，我们怎样从这个患难中来经历这种奇妙的转变呢？我们就从这首诗篇里面来去看它。那么我会分三点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神，求神引领你到耶稣基督面前。当你灵性软弱的时候，要求神引领你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来看第一节哈，这里面说，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在这里，大卫让我们看见了当时的一个属灵的光景，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一个词是什么呢？一个词是他心里发昏，表明他的心灵是极其的软弱的，心里发昏呢，心里非常软弱、疲倦，没有心力像提不起精神。另一个词是什么呢？另一个就是地极就是说地的极处我在地极求告你。当然，我们说这里面应该是一个比喻，大卫肯定没有到北极，也没有到南极去，他要表达一种光景有可能是他确实当时远离耶路撒冷，他是在远离圣城耶路撒冷，在向神呼求，说这个距离很远。但也有可能是什么呢？他是表达一种属灵的光景，比如表明什么呢？他当时与神的关系是非常的远，因为自己在这个属灵的光景非常低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可能都有这个经历，发现好像神不在，神不在我呼求他，神不在，好像神不管我，神不顾我了，心里非常非常的软弱。这从这个属灵的意义上来讲，换言来讲什么呢？如果这个地极是属灵的意义上来讲，那么这个地极就可以是任何地方，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个地极它代表的是一种跟神的关系很远的一种表达，它可以是任何地方，它可以是在家中，它可以是在你来教堂的路上，它甚至也可以就是我们坐在教堂里面即使来到教堂里面，我们仍然觉得自己跟神的关系实在是非常的遥远，好像自己被神离弃了一样，这都可以称为是属灵当中的地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哈，或者你现在就处在这种属灵的地极的这种光景当中，就神好像离我很远。但是感谢主的是什么呢？感谢主的是大卫，他没有因为自己这种非常软弱、心里发昏这种好像被神离弃的感觉，就放弃来到神的面前。他没有放弃自己作为上帝儿女的本分，怎么样呢？他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他向神来祷告。他说：“神呐，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我们可以看见大卫呢，他不但在最不想祷告的时候他祷告，他祷告也是非常的迫切的，并且非常的投入，是发自内心、发自肺腑的。他这里面讲的说：“神呐，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所以大卫在这里，他并不是说只是在那里履行一种外在的宗教的形式，好像就是在那里讲我记得就是刚刚学祷告的时候，尤其是刚刚信耶稣，或者是来到美国之后有这样一个机会别人让你用这个英文祷告，那个时候大家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不知道怎么样祷告，你知道吧？总怕这个话讲的不那么好听，让别人听起来自己好像缺少祷告的训练。另外就是如果用英文祷告更是不知道用什么词祷告更好，你知道吧？其实那时候祷告我们更多想的是旁边的人怎么听我，不是上帝怎么听我，是不是这样子的？但大卫不是这样，大卫说：“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在大卫的祷告之中，大卫他知道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求你听我的祷告，很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所以他的祷告不履行于形式，不是给人看，而是向那又真又活、拣选他、设立他、与他立约的神来祷告。大卫是很清楚他自己在 向谁祷告。所以他说什么呢？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神的，求你领我比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这是什么意思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磐石这个词在圣经当中会象征着力量，象征着稳固，象征着不动摇。磐石这个词在诗篇里面，整部诗篇里面它出现过能有20多次呀。那么圣经也常常用这个磐石这个词来预表耶稣基督弥赛亚。你比如说在这个出埃及记17章里面，那里面摩西击打磐石，磐石就出水啊。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4节里面，保罗就说什么呢？那个磐石，那是灵磐石，那就是耶稣基督。旧约里的磐石啊，在以色列民走旷野的时候，这个磐石随着以色列民，那个磐石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所以当我们走这条属灵的道路，甚至在旷野当中的时候，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那么大卫在这里祷告求神什么呢？求神领他到那比他更高的磐石啊，就是带领他到拯救他的磐石那里。那比他更高是什么意思呢？大卫说比我更高的磐石那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卫虽然是以色列的王，但是大卫他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是没有能力没有力量来到那磐石那里，因为那个磐石很高。所以什么呢？所以他求神领他到磐石那里，领他到磐石那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还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曾经讲到说，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有没有过这句话？有，是吧？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大卫他清楚这个道理，所以在他软弱的时候他求什么呢？他求说，神啊，求你领我到比我更高的磐石那里，是吧？大卫清楚这个真理的，旧约跟新约真理是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要求神领我们到耶稣基督那里，因为我们靠自己我们不愿意，是不是？我们想祷告，但是我们没有力量祷告。有没有过这种光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在教会当中常常会听到这样子的，这个姐妹这个弟兄这个肢体非常软弱，你就是劝勉他或者探访他啊，说你到教会祷告吧。他说我最近很软弱，什么等我什么时候刚强什么时候再去吧啊哈。完了之后我们就说呀，你赶紧祷告，你赶紧祷告。你越让他赶紧祷告，他觉得说你可能不理解他，他其实他没有力量去祷告。所以在这里你可以说什么呢？如果这种光景，你可以跟软弱的弟兄姐妹说，求你求神领你到耶稣基督那里。没错，我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到耶稣基督那里，但是我们可以像大卫一样，当我软弱的时候说，主啊，父啊，求你引领我到耶稣基督那里，因为我软弱，因为我心里发昏，因为我困乏，我需要你的帮助。那么这是圣经里面让我们告诉的啊，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我们从来都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行事，即使信耶稣基督之后，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仍然是靠着恩典，靠着上帝的帮助来行事的。但是环境呢，往往就会遮蔽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不见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当神将大卫带到那比他更高的磐石，带到耶稣基督那里的时候，他就有了这个力量，他就有了力量。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点哈，就是当我们在患难当中，当我们在属灵低谷的时候，我们要投靠在耶稣基督的怜悯当中，我们要投靠在耶稣基督的怜悯当中。第三节是这样讲，第三节说，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隐秘处。大卫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系列的一个画面，一个 picture 画面。这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个避难所，让我们看见坚固台，让我们看见神的帐幕，又看见他翅膀的隐秘处呀，一连串的画面 你会让我们看见大卫在他祷告之中，他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极为丰富的。我们看见大卫他的属灵的经历是非常的丰富。在这里呢，大卫他回想起什么呢？从前神对他的保护和拯救，并且求神拯救他脱离仇敌的手。在这里说，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这是一个过去式，在这个经文里面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完了之后大卫说，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这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大卫当他就是回忆回想神从前如何拯救他脱离仇敌的手，现在将来他相信神也必然会拯救他。为这个缘故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这个帐幕代表什么呢？帐幕是代表神的同在，帐幕是代表神的同在。我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民他们按照神的吩咐指示来制造会幕，制造帐幕。这个帐幕呢，是神同在的一个象征，神同在的一个象征。同时帐幕会幕呢，也是神的百姓与神相会的地方，与神相会的地方。并且大卫说，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隐秘处。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注意哈，大卫在这里他并没有说什么呢？我要永远的住在我自己的祷告室里，我要永远的住在自己的祷告室里。大卫没有这样讲，大卫说，我要永远的住在你的帐幕那里。那个帐幕是什么呢？是在预表上象征着，或者帐幕是神与神的百姓与神相会的地方。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被领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人，或者是一个真正的明白救恩相信耶稣的人，他一定会渴慕与神的百姓一同来敬拜神。对他们来讲，这个公众崇拜不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事情，敬拜神的是神给他百姓的一个特权，这个特权也是基督徒当尽的本分。因为在敬拜当中我们是与神相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疫情期间我们因为这个环境的缘故，不得不在家里面在 Zoom 里来聚会时间长了，大家可能会形成一种习惯，觉得在家里面在 Zoom 里聚会也不错但是实际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在 Zoom 里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公众的崇拜。因为崇拜不但是与神相会，是众圣徒一同来敬拜神，并且在敬拜当中可以有这个属灵的团契在一起，这个敬拜是在 Zoom 里面是没有办法达到的。所以还有的人说，我不想去教会，我只要自己独善其身在祷告室里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就可以了。实际上其实这都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在这里大卫他什么呢？当他纪念耶和华神从前拯救他的时候，那么他就说，我要永远的住在你的帐幕里。什么？他渴慕敬拜神，并且他渴慕这种公众崇拜和众圣徒一同来敬拜神。这是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那么在这里大卫不但是要永远的住在神的帐幕里，他也说，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隐秘处。这是一个比喻，翅膀的隐秘处是一个大的鸟，很大的鸟，翅膀的隐秘处。那么我们说，哪里是神翅膀的隐秘处呢？神翅膀的隐秘处在哪里呢？这就让我们想到这个会幕的至圣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旧约里面这个会幕有至圣所，至圣所分三个部分：外院、圣所、至圣所。在至圣所里面，那里面有基路伯，对吧？有这个基路伯，两个翅膀呀，基路伯翅膀张开，一个翅膀触到会幕的这面墙，那个翅膀触到会幕的那面墙。而翅膀下面是什么呢？翅膀下面是施恩座，施恩座。而施恩座的下面呢是约柜，约柜里面有法版。大卫说，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投靠在翅膀的荫下。翅膀的这个隐秘处就是说是投靠在神的怜悯和他的恩慈当中。 刚才我们讲到说，那个磐石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当一个人被带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他就会意识到什么呢？意识到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慈是何等的宝贵。他会看到什么呢？自己是不配的，自己不配得上帝的恩典，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才把他领到了真的面前。并且他发现什么呢？上帝的恩慈，他翅膀的隐秘处是最稳固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去过得胜的生活，只有在神的恩慈当中我们可以站立得稳。你知道使徒保罗、在他没有信主之前，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并且他在遵守律法上好像没有瑕疵，他自己都说。但他一旦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他认清什么？认清自己的真正的光景。他说，在众人之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还蒙了怜恤。所以一个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被引领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人，他一定会认识到神的恩慈是何等的宝贵。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在神的面前站立得稳，今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在神的面前呼求神为阿爸父，能够站在神的面前，完全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爱，上帝的怜悯的一个证明证。然而我们说，当我们来到神翅膀的隐秘处，来到他的怜悯之下，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会遭受风雨的袭击。当我们来到这个坚固台，并不意味着没有仇敌的攻击，然而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缘故，任何的环境，任何仇敌的攻击，我们都不惧怕，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有一首福音诗歌，相信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熟悉，就是叫《我心灵得安宁》，听过是不是？呀，我心里得安宁，得安宁，是吧？那首歌大家都非常熟悉。这首诗歌呢，它的作者叫斯柏福，他不是一个牧师，也不是神学家，他曾经是芝加哥市的一个律师，很成功的律师。他写了这首诗，当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了这首诗呢？是当这个斯柏福他当时全家想要到这个欧洲去度假，但是因为他这个公司的业务出了紧急的状况，他只得晚出几天，让他的妻子带着四个女儿坐船先走。但是没有想到什么呢？就在1873年11月23号，他的太太跟他的四个女儿坐的那艘船在大西洋上与另外一只船相撞，12分钟以后这艘船就沉到这个洋海之中了。在这个船上一共有226人，只有42个人生还。当斯柏福接到他的太太电报的时候，上面只写了两个字，就是 saved alone， 就是现在孩子都没有了，现在只剩我一个人了，非常的痛苦。当斯柏福看到这个电报之后他也是非常难过，非常痛苦，就买了这船票要去英国去安慰他的妻子。当这个船行驶到这个出事地点，在这个海上，他本来那个非常忧伤的那个心情，非常痛苦的那个心情，突然呢就被圣灵给安慰了，极大的安慰临到他的生命当中。他就写下什么呢？他就写下说 It is well, the will of God be done， 就是说，是的，主啊，你的旨意是好的，只要你的旨意得以成全，心里充满了极大的安慰。后来不久，他就写出了发自心灵的这首安慰的诗歌。副歌唱到什么呢？唱到说，无论何境遇， 我以盟主引导，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这首平安的诗歌在华人教会，包括白人的教会里面，都非常的流行，弟兄姐妹非常的喜欢。为什么呢？因为这唱出了弟兄姐妹生命的需要。当我们在环境当中的时候，患难当中的时候，圣灵与我们同在。虽然有这样跟那样的环境，但是神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我心灵得安宁。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这个平安是不是也在你的心里？我们是不是很渴慕这样的一个信心，这样一份平安从基督那里来的？那你可能也会说，同样是信耶稣，为什么我就活不出这种光景呢？怎样才能够得到这个平安？我们说这是一个信心的操练，你需要抓住耶稣基督的应许。亚伯拉罕为什么会成为信心之父？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也很希望有亚伯拉罕那样的平安，今天你有。亚伯拉罕为什么会成为这个信心之父？为什么会有这份平安？我们说这样的操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什么呢？有神的应许。亚伯拉罕有神的应许。第二点什么呢？就是必须要有环境，必须要有环境呀。心里如果没有上帝的应许的话，在环境当中就不会有真正的平安。但假如只是应许但是没有环境的话，我们也想不到这个应许对我们的重要性，信心就不会增长。所以说我们的信心如果要是增长的话，我们需要抓住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圣经当中已经赐给我们，同时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要珍惜我们所经历的，人生当中所经历的每一个苦难，每一个环境，每一个环境都是我们信心成长的一个阶梯。每一个环境都让我们可以经历耶稣基督所说的平安是那样的真实，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来看第三点哈，第三点就是要持定神在基督里所赐的产业啊。怎么样才能够使我们这个属灵的光景由低谷进入到这个复兴当中？第三点就是要持定神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的产业。我们来看第五节到第七节，说神呐、你原是听了我所应许，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你要加添王的寿数，他的年岁必存到世世，他必永远坐在神面前，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保佑他。这里在这里面说神呐、你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你已经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大卫确信神已经听了他自己所许的愿，并且也相信已经得到了神赐给他的产业啊。产业这个词是很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产业这个词是非常重要的。在圣经当中，产业这个词是上帝与他的百姓立约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词。耶和华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给亚伯拉罕有应许，给他的产业呀，产业是迦南地要赐给他，并且要赐给他子孙，同时也要让亚伯拉罕成为万民的一个祝福。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一个产业。当以色列民他们蒙拯救，神也将产业赐给他们。产业是哪里呢？是迦南美地。那么这一届其实都是一个预表，但今天作为新约的神的百姓来讲，神也会把赐给亚伯拉罕的一切的福分，因着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心，这个产业也赐给了我们。这是我们今天思想比较少的地方。当我们一想到产业，我们很可能就很容易就想到今世的产业啊，是不是我账户上有多少钱啊，房子有多大，我是不是工作又有这个提升，好，信了耶稣基督之后这一切神都要赐给我们，我们眼光总是看在这里面。但实际来讲，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不止这些的。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产业，以弗所书第一章三节里面说，神将天上的各样的福分都赐给了我们呀。所以我们常常去思想， 我们一想到这个产业的时候，一信耶稣的时候，你信耶稣吧，信耶稣就得永生了。对大家来讲的是一个概念，因为现在我们还好像是说没有经历一样，好像那个永生非常抽象，但实际来讲，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是非常丰富的啊！神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产业是非常丰富。那么接下来大卫呢，他就开始为王祷告。第六节说，你要加添王的寿数，他的年数要存到世世，他被永远坐在神面前，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保佑他。我们知道这是大卫在蒙圣灵感动的时候，他为这个未来的弥赛亚君王来祷告。因为大卫在这里并不是说什么呢啊，你要加添王的寿数，我的年岁必存到世世。大卫在这里并没有说是为自己祷告，说我的年岁会存到世世，而说什么呢，他的年岁必存到世世，他的年岁必存到世世。这里面是讲到大卫和耶和华之间有个大卫之约，是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里面呀。当大卫想要为耶和华建殿的时候，耶和华对大卫说，你不适合。为啥你不适合建殿？因为大卫手上沾满了血，不适合建到圣殿。但大卫说，你的儿子所罗门他要建殿，并说他的王位要存到永永远远。我们知道当这个所罗门他为耶和华建殿的时候，他也是将来耶稣基督的预表，因为所罗门有一天也要离开这个世界，但只有大卫的那个后裔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统治是没有穷尽的，是没有穷尽。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是大卫他是在为将来的他的那一个子孙啊，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来祷告。那么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当到耶稣基督呀，到今天啊，我们说今天大卫的这个祷告其实已经蒙了应允。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神没有叫耶稣的灵魂撇在阴间，也没有叫他的圣者见朽坏，也没有叫他的圣者见朽坏。那么耶稣基督他从死里面复活之后，就坐在升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哈，大卫刚才他在提到，就是神已经将产业赐给敬畏他名的人，提到这个产业。那么现在大卫一下就跳到这个为王祷告为王祷告这里来了。我们问这个问题，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大卫怎么一开始为这个产业祷告，提到这个产业的事情，但是马上又提到这个君王，到底这是一个什么的关系？因为大卫相信什么呢？大卫相信他的产业必在基督耶稣里得到保全。大卫知道什么呢？大卫知道耶稣基督他的后裔是万有的承受者，是在这个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三节那里面提到说，神立耶稣基督为什么呢？是万有的承受者。当父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并设立耶稣做万有承受者的时候，大卫的祈祷就已经蒙了应允。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大卫他讲到自己的产业，在这个产业在耶稣基督里面神都赐给他了。换句话来讲什么呢？今天你跟我所得的这个属灵的产业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的。如果是我们没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不可能得到这个属灵的产业。所以你可以看到哈，你是通过谁得到从神所赐的产业，你是在哪里面得到这个产业，是透过君王耶稣基督。只有透过他，借着他，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产业。 并且他是万有的承受者，所有在他里面的人，我们会得到神在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一切。因为我们因着信与耶稣基督联合，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神将一切的丰富，一切的产业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了。何等奇妙，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这样宝贵的真理，在耶稣基督降世之前的1000年就已经赐给我们了。为什么会这样的清楚？因为我们知道旧约和新约，其实旧约和新约圣经的是同样一位神，所以圣灵可以借着大卫把他的真理很清楚地启示出来，在新约还没有成型之前就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只有在君王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得到这个产业。那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呢，在患难环境当中，他要求神领他到更高的磐石，同时他要永远住在耶和华的帐幕里，住在神翅膀的隐秘处，住在神的怜悯当中。那么他也要持定呀，神在基督里面所赐给他的这个产业。那么当他有了这一切的事情之后，他怎么样来回应的呢？了解了这个真理之后怎么样回应的呢？就是第8节，第八节说，这样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歌颂你的名指的是什么呢？歌颂你的名指的是敬拜，还愿呢指的是信徒在神面前的一个责任。当大卫他被神的话语被真理更新之后，在这个软弱灵性光景非常低落的光景当中，被真理更新之后，他是怎么样反应？两点，一方面怎么呢？他要敬拜神，我要歌颂你的名；另一方面呢，就是要在履行神所赐给他的这个本分上有长进。也就是说，基督徒不仅要在敬拜上要长进，同时还要在基督徒当尽的责任上有长进。借着敬拜，借着神所赐的各样的蒙恩之道，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长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今天是不是在你们大家中间也有这个灵性光景低落的时候。当我们低落的时候，我们要思想耶稣基督；当我们低落的时候，我们要思想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够用；当我们低落的时候，我们要思想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是何等丰盛，何等的丰盛，从而可以把我们从这种灵性软弱低落的光景当中带入到属灵的复兴当中。愿神赐福他的话语，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我们也谢谢你无论我们处在何种境遇你的儿子也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常常的并且时时刻刻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随时随在的来到他的施恩座前来呼求寻求帮助。天父，我们也特别祈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当我们灵性低落的时候，让我们可以随时的及时的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来思想你的应许，思想你在天父里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从而让我们可以胜过这个环境的困扰，让我们可以靠着你的恩典能够稳行在高处，只等到你来的日子。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恩主耶稣的名，阿门。